师兄们，我们继续学习金刚经啊。这个讲义发给大家了，这个是20分，是我们二祖王祥禄分的啊，王祥禄分的。那个老版本流传于世面的是32分啊，上次我们介绍了这个了啊。上次我们也简单的回顾了第一分啊，第一分就是般若放光分。第二分呢是机缘啊，由于放光无言无说的这个这个佛陀世尊行住坐卧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方式来演说佛法，所以呢引出了机缘分，引出须菩提长老问这个佛法。然后呢第二分呢我们也讲了，是钟师兄讲的啊。然后就是资粮分，资粮分是郎师兄讲的，上次我们都回顾了。我讲的呢是接下来的是法身啊，明法身第四。上一次呢从第14页这个第一个经文自然段开始讲，这个二祖的解释呢注释和我们元音老人对这个呢比较多，所以有7页，一直讲到第20页。今天我们接着呢讲这个明法身下半部经文的第2段，也就是第20页啊，第5行。我先来读一下经文。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否？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这一段特别重要啊。我读完吧，我们再讲这段啊，这一段长一些。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师，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助众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助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助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助众生若心取相，则为助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助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助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应赏舍，法赏应舍，何况非法。这一段稍微长一些，我念了一下经文，完了我们接下来呢一段一段一段学。我在这个咱们一起讨论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打断我啊，咱们提问啊，咱们一起来学。咱们是个研习研究学习啊，不是我讲啊。你可以第一段我们来看看啊，须菩提，白佛言，也就是须菩提问佛：世尊，颇有众生有这个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否？他这是个问句啊，能生起来信心吗？这个有疑虑啊，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不要划过去。莫作是说，大家可以查一下佛学大字典，也就是说这一句话斩钉截铁的截断了前头须菩提带大众说的这个，这个世尊啊，有众生啊，有很多的众生啊，有众生助众生呀，听到这些佛说的言说章句，能不能生起了信心啊？须菩提，这个佛告诉须菩提：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的怀疑，斩钉截铁的截断了这个疑问。接下来怎么说呢？世尊说：如来灭后，后500岁啊，咱们这个后500岁，这就是指的佛的这个正法的后边吧？啊，末法的啊，就相法是后法，这个末法有妙的划分，大家知道啊，就是正法是佛住世的那个，以及佛圆寂之后的500年。如来灭后，这个后的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你看还是有很多的众生呢能生起信心，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啊，看到这些经文章句能生信心，并且为实，当知世人，当知啊，要知道啊， 这样的众生，他是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佛，也就是于很多很多佛啊，佛很多很多事呢，已经种下这个修行修佛的善根了。你是有这样的众生的，不要怀疑，不要失去信心，有这样的众生在末法一定有。只要闻法、闻佛、佛法一句，无论是文字或者声音，都会升起这样的善根。这段是说这个的啊。也并且是他在无量劫的这样的一些佛处呢，种了助善根了，也就是不是一时两世的事情啊，是很长很长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修心中心法的众生啊，也是非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是很多的事种下的这个善根，是解脱的善根，是大乘的善根。所以呢，闻到这些章，这个章句呢，就会升起信心，就会实修啊。这一段说这说这个啊，闻四章句乃至一念生静心者，这个是啊，于无量佛所处啊，千万佛所处。须菩提，如来是悉知悉见的，如来是都知道一切的啊。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为什么诸这些众生得这么样的福德呢？何以故啊？何以故？为什么呢？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说这些众生啊，升起一念升起信心的，对佛说的大乘教义、解脱法升起信心的，坚定不信的、坚定不移的升起静心的，都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这样的有这么大的福德呢？佛说了，这样的众生啊，不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相了，不会着在这四相上了啊。人就是我人众生寿者相，不会着在这四相，所以才能对佛的言说章句升起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啊，这个是佛说的啊。为什么？回答这个须菩提，无法相啊，这个亦无非法相，当然了，也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必然呢就会对法相和非法也不会执着，也会放下啊，法和非法。何以故呢？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助我人众生受者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会这样的呢？若这样的众生呢，他用心取相，就会住在了我人众生受者相上。若取法相呢，也一样的会住四相啊，也会住在四相了，就是粘着在四相了啊。住心空无住嘛，住相而求是非佛法啊，是非我佛弟子啊。这个是这一个段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啊。文字透过文字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一个领悟。咱们接着往下走啊，随时可以打断我啊。若取法相，若记住我人众生受者性，何以故？若取法非法相，记住非法相、非法相都是住了四相啊。取假相、非法相啊，都是住了四相的。我们后来啊，接着后边还会重点讲这个法相、非法相啊。我们先把这个先放一放，我们讲这一个经文的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故不应取法相，不应取非法相啊，就法相、非法相都不取，以是义故。由于是这样的呢，所以呢，如来常说：汝等比丘啊，知我说法，如法欲者。这句话特别重要，法赏应者，何况非法？就是说，这些升起信心的助比丘啊，助大众，助这个助众生呢？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信心呢？他们知道不取相，也知道什么叫不取相呢？就是知道是我说法，是如法欲者，就是像我们乘一个船子啊，到对岸，划到一个彼岸、此岸啊，去解脱的彼岸、此岸，常常就这样说。去了那个，只是我们借助于这些文字言说求解脱，求心的解脱。这个明白了这个义理呢，那这个筏子就会放下了，不要去住在这个船上，住在这个法相上了，住在非法相了，住在四相上了。所以呢，这个大众比丘 助众生啊，能够这样的去知我说法啊，知道我这个说的法呢是如法喻者，是一个戒喻啊。佛法者，这个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啊。说的也是这个，这个地方呢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啊，就是如法喻者。所以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啊，就是一切的规律，一切的说。佛所说的法啊，世间的这些的都应该舍，也就是这个船子，一个方法，一个工具，一个法子，这些文字言说都是法子，都是在说法，这些都应该去，不要着这些，我们才能到达彼岸。所以知道了以后马上这些放下，即相离相啊，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一个。所以呢，何况非法，何况那些不是法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要舍的，差不多这一段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是顺着这个经文大概的说了一下，下面咱们聊一聊，说一说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呢有不同的理解和领悟，咱们都可以聊一聊。
我们讲一下这个物法相，一物非法相。无法相，一无非法相，这一句该怎么理解？
法相非法相啊，法相简单的，我的理解这就是简单来讲是有一个法可修，有一个法可证，有一个法可学，这就是法相，这就是法相。
这个地方的法是不是指佛法？
这个地方指的是佛法。
后面那个如法语的法法用去了。何况非法，这个是佛法。
对，法佛法也要舍，就不要执着这个法相了。
法相的法，
嗯，
因为非法相。
嗯，佛法也要舍掉，佛法也是梦幻佛事嘛。常常我们有这个，只是个水月道场，也是在梦幻中说梦话。这也是我们要，只是说的是佛法，佛说的话，佛说的法，所写的经文。那么不是佛说的呢，我想这里就说的是非法呗，这两个都要舍呗。
我想就是
啊，可能是这样的，我说的也许不这个对啊。
你看二祖讲
非法就是无实体的吧，就是
二祖那个地方后面有讲，
有讲啊，
有讲。
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往后看一看。二祖注释：言前既不取色身，既法身，又将如何取正取耶？啊，这是二祖的语言比较逻辑性比较强啊，这个。良由众生具足法身而不自觉知，这不是说开法了啊？非经先觉开示，闻即正法，何由开悟？无著大师所谓欲得言说法身是也，故随后末世众生闻此妙法，一念净信，其人以多生执佛，助众善根，何可轻慢？故信根一念，诸佛尽知，如来悉知悉见，谁为具足成就？此时赏称众生，但其福德已所无量，盖能无我人相，无我人四相者，其人以无颠倒之我，方能如是深信不疑也。若稍存疑惑，即取相取法矣，或偏于不取矣，不可因末世而断为无此等立根人也。是故二字乃佛告诫决定之次，为有法无法两无自性，如空谷传声，何得忘其有无之情见耶？今属言有者，如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用舍两无意，有取即成迷，以其立四相也。夫设有相归无相者，岂般若之自用也？经云：若出生死正涅槃界，爱非爱果，法非法因，一切皆舍，随正因正果，赏在所舍，何况非法？自福德云者，言其人以得人无我慧，故不执有为之法相，亦不执无为之非法相，并得法无我慧， 人法俱空，量等太虚，故其福德不可量耳。是故修无上菩提正因者，不应取法，言不住于有为生死法也；不应取非法，言不住于无为涅槃法也。哦，这个地方已经说得很清了，后边这二组说得很清了。这文言文，这半文言，然则二边不住，则取中道矣。曰中一而两边而立，取中不亦取边，亦不取，亦不应取也。以有无皆属于法，皆非第一业，故不应取。唯有般若妙用，于经而离经，于法而离法，但离其病，不离其体，通达无法者，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此段表言说法身。二祖这一段的话，可能比上头那一段的话，有些文字还有一些通，说得很通，但是可能不一定我们都能明白啊。咱们讨论讨论，研习研习，哪个有些不明白。二祖对那个法和非法挑出来说一下啊。周师兄，你对这个法和非法怎么理解？要不然说两句。你刚才后边也说的挺清，看得挺清了。
对，法相，法相就是有为法，已经讲得很清，有为法。非法相讲的是物为法。这个有为法呢，就是什么法呢？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它得有生念，有生念。因缘具足就生，因缘离散就灭。那么这个法是啥法呢？具体来讲呢，就包括了94位，就是根据物卓天清菩萨，天清菩萨的大乘百法明轮论，把这个所有的法分成这个百位。这个法的意思呢，意思非常广，就所有的万事万物，一切有形无形都是法。那么有为法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在我们的设法。设法是很容易明白的，设法是十一位
物质的，
对，物质的设法包括什么呢？是身相为触，言而必则非力，还有一个法尘啊，这个设法容易理解。物为法就设法，还有第二位是这个心法。心法第一个就是八大心盲，八大心盲它还是有为法，心盲还是物质为法。下面第三位就是这个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它是51位，51位包括这个变形5位、别形5位、散心果11位，这个烦恼根本烦恼6位，随烦恼20位，还有不定法有4位，这都25位。有心所有法，这都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生灭的，都是因缘所生，都是因缘所生。这里面是发现我们讲的，还有一个叫不相应行法，这也是有为法。这不相应行法就相当于我们的文字语言，还有各种的概念，跟我们的心不相应的，它是概念性的理解，这也是有，也是人道。就说这个时间呢，这都是有为的。那么除了这个有为法，就是有为法相对的就是物为法。物为法呢，说到物为就很难理解了，因为前面讲的这个一切圣贤皆以物为法而有差别。这个物为法是什么呢？物为法跟有为法相对，物为就是非因缘所生法，它不是因缘所生的。不是因缘所生的，它也没有生命。违法的特别就是没有生命。那么我们学佛知道最根本的这个违法是什么？真如无为。真如，真如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法身一真法，就是我们的真如无为。因为我们的法身不生不灭，不动不静，所以称为真如无为。那么物违法也分为几种呢？分为6种，分成6类。那么这6类也是分别名相的，也是不同的名相。实际上它的根本还是真如五位。那么6位哪6位呢？第一个就是虚空五位，第二个是舍利五位，第三个是非舍利五位，第4个是不动五位，第5个是详受灭五位。 这里面呢，这里面讲下来呢，可能也不好理解，每一种符号都不太好理解。但是我们就知道，真如无为是什么？真如无为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法身，它是不生不灭的。这所有的有为的都相对的。那我这个圣人他证的就是这种无为法，进入无为法。这一段呢，实际上讲呢，讲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应该就是也不要执着，无为法也不要执着。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无为法，我们这个法身，我们这个法身，不动的法身，我们也不要去执着，执着了就是有法相，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众生相，比如这些四相、五相。
嗯，
整个《金刚经》就讲不要所相，要无住而生心，无住而生心，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法相非法相。二周讲的也很明白，二周这经讲的就是讲这一段啊。二周讲这个不知有为的法相，这个有为的法相，有为的啊，有为法的这个法相，
一不是无为之非法相是吧？
不知哎，不知无为的法相，
这个就说行，有为这法相和非法相是吧？
对，这一段就是、
有为是法相，非法相就是无为是吧？
对，
这么出区分的是。
对，秉德法物我非，这个地方是、
嗯、
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是人物我，后面讲的是法物我。
嗯，
就是这个法什么呢？人物我和法物我又是两个概念，这也是很难理解的。
嗯，
人物我就是我们这个什么人相、我相、众生相，这个人我众生，这个有穷生命，这个啊，有穷生命是人我。那我们人我首先要破除人我的执着，这个人我就这个我执，这个是我执。那法执呢，就是对客观世界，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这个三法大力啊，还有这个其还有一些有为法，就是所有除了人之外的人之外的这个客观外界的世界，对外界的执着，这就是法执，包括佛法也是一种法啊，这是法执，这是这个法无我。那么到这个地方就证到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法两空，这个地方讲才能说是真正叫就是破除世相，真正是上面所说的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实际上这两段是连住的，
连住的。对，师兄们，对刚才周师兄那个有没有一些要问的结论？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破除我执？人不死，就这个我们还在，怎么落心？
对，
这才是关键。
对，你看这个《金刚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事情，讲的是什么方法呢？其实一开始就给我们讲了，就是悟佛住，应悟佛住，整个的我们的修行都离不开这个悟住。
对，
从头到尾，
怎么悟所住啊？神奇心。
用咱们。
人无所住，
对什么要理解？什么叫住？什么叫住？
对，我相信是为怎么才无所住？
对，这个住是什么意思？
住是一个固定的，所谓的住就是一个常态。
这个住呢是执着的意思。
对呀、啊，是固定的层，整个一个。
我们经常说着相，着相就是有。
问题是你在这个人生中间，你比如你不知不着相，守法不？我们的法律法规要守不？我们的戒经里面它就很明确了，就是要守戒律。那么是不是法执呢？你是不是要破除呢？
这个手法就是一个遵纪守法，这跟这个它是外在的。我们是不执着于法，不执着于法是不执着于的无助，就是我们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才能完全破除我执？这个论的重点，我是觉得那些法执啥之类的，应该都是无为的。
我们这样的吧，回到我们所修的心中心法吧，这样的话就比较实际了。我们现当下学的都是咱们都是心理意识，
我是觉得
好不好啊？
不是我心中心法的问题，而是我们念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
我知道，我来回答你的这个，我来去用我们修的法来说说我的体会。我知道你的，我可能明白了你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说是怎么去实现这个是吧？实践这个是不是？
对，认定
坐上持咒，心念耳闻，坐下观照，就这么几句话。
哎，说的很对。
然后呢，经过齐老师一句回答，等我说完的。久久修行啊，修行啊就不是空的呀。前面是久久心修这个长久心，发这个勇猛心、长久心嘛，这个愿力、信心嘛。对，修正佛法要升起这个信心，我们的信不够就去行啊，信在行中嘛。我听我说完，听我说完，周师兄。然后呢，就是那八句话了：坐上只管持咒，坐下去观照，观照是正行。坐上打坐，心念耳闻是住行，这样久久去修行，不只是三年四年，是长久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这不就回答了，就是就很简单了，就是。不只是去理解这些经文，经文包括《金刚经》五千言说的也是这个嘛。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说的就是这些是虚幻，你不值得去执着，不要去粘着，发现了自己粘着了就去掉。就离开了，这不就是修行吗？我这样理解周师兄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东西很好吃了啊，我发现这是好吃了，不粘着，照吃不误。像你说，我遵纪守法，但是呢，我也不把这个法看成是实有，但是我也不离开这个法，该遵该纪，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能说你交通路口红灯你要闯红灯，没有这个事儿，但是要遵守纪律、交通规则、绿灯你要行。可是呢，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所有世间的这些东西它不是有自性的，这个刚才周师兄说的都是我们八识变现的，这个你要这样子去凡所有相就离开了啊，我也要去即相离相。也刚才这个二祖说的很好啊，二祖说的这个很好，
最主要的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在我们过程生活中间，在这个世间如何去修行。
你能不能说一个具体的
啊，比如我工作，我这件事，我要不要做，或者不做，要落到我们
不，你说的具体点，说的具体点，哪一点？
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我洗澡啊，哎，我洗了个澡，我把那些裤子丢到这上面去，
丢在哪里了？
就丢到那里，让我老婆去洗。你说这是对还是不对？就我就跟你说，
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有很多东西，贪嗔痴慢等等之类的。你这个东西才是我们修法的最核心。
我听你已经有答案了。
你说，
就是说你跟你老婆经常因为这些事发生。
哎，不，我跟我们。经老郭说了
不是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何谓修行，怎么才是真正的修行。如果一件事
你不刚才
说
贪嗔痴慢，
衣服是当场洗还是丢给老婆洗，然后这里面涉及的这个贪嗔痴慢等等之类的，这才是修行。
好，那我这样的回答你看看行满意不满意，行不行啊？
你说
那个白师兄，当场洗也行，过后洗也行，就这有什么不对啊？都可以啊，这都是具体一个情况嘛。
就是应该那个《金刚经》老人那个因无所住爱心
啊，对嘛？对。
就是说，你可以说一切事情不住就行了，不住
就行了。所以当下洗也行，不住。
我
过后不住也行，当下不住也行。
咱把这个事说透来。其实我说啥是修行？修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一切行为做正见正行。你比如我洗完澡，
什么是正见啊？
等一下，我把衣服裤子洗完，洗完之后呢，哎，大家都开心了，少了很多麻烦，对不对？我没事的情况下，我就肯定少了很多麻烦，这里面就正见正行了。如果我把衣服丢给老婆洗，哎，老婆，这个作我来说，我就首先就是一个贪字。因为贪图享受，贪图快乐，对不对？ 多老多呢，就马上就会洗多了。
那个
就会产生。
周师兄啊，你用有为无为的那个回应回应回应，你刚才不说了很多佛教教理上的有为无为，你用你的实际回答回答，他这个是不是正见？
我们
这样
不去做，
他洗了一大堆，然后让别人高兴，他认为这个就是正见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吧？
正
见正邪。所以我们还说，
你这个区分点啊，等等，你等一下，区分点在这里啊。
日常生活怎么去做？
白师兄，区分点啊，你听我，听我们按《金刚经》说，你是不是着四相了？
没着呀。
你洗了一堆东西，让大家高兴，你这个是不是心里有一个让别人高兴的这个相啊？没，
没
有就可以啊。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嘛，是不是有啊，或者没有？
没有，
没有就挺好啊，就完了呗，你修得很好了。
因为我们修行，
不，
没去说那些。要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做，怎么去修行，而不是说我们在他天天说我们经验上啥，所有的经验，你如果修行还在那个经验里面去，这个行
是谁在经验上执着呀？你这个说了半天是别人的还是你啊？那我听了半天你在说你自己啊？你这个，行了，我们接着往下走吧，好吧，不说就往下走吧，好吧。圆圆老人的示意啊，正像《金刚经》所说，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是一个渡河的船木牌，我们渡过生死苦海要上岸了，就不能离不得离开渡船啊，就不能不离，就是要离开船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赏应舍，何况非法，连修道成佛的法都要舍，更何况世间的一切空相虚幻之法更要舍了。这个就我觉得这段已经回答你了，很好吧？哎，佛法都要舍，你这世间里的一切空相都是虚幻的，要舍了吗？你现在就舍呗，你现在就不要有这个想法。
说明的，
哎，现在就舍。现在就把你那个苦恼舍掉，不就是世间的这些有相吗？这不就是修行生活当中吗？我们讨论来讨论，齐老师老说的就断呗，郭老师也断，完了，这很简单的，这不就是我们只联系到实际了？
我不影响你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好的，好的，谢谢白师兄啊，提出了问题。
对，我不影
响你。你看这个老人说的非常好啊，连修道成佛的法都要舍，何况世间的一切空相。包括吃饭、睡觉、洗衣服这些争执，这些事情不是没有，但是引起的这些争执，都是一切空相，都是虚幻之相，我们舍掉，就跟他烦恼就完了，别当回事儿，过事就完了，连和谐拉掉，连这个目的也没有，连和谐也没有了，你有个和谐，你还有个东西抓着吗？不是省掉了，是实际上睡觉你如果引起你的烦恼，是这个念头。
天老师说的
很
好，
别说了。
他说你眼前
这个修行过了，
接着你一切
听师父说说，
自己心情的流露，
对对，
自己心情的流露，
心情流露，
有什么和谐的啊？有什么可提的啊？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提，也没有一样东西可舍。
这些东西40年以前我说
的。我们接下来看看老人啊，看看老人说的。同时，我们还要知道，成佛并不一定非要经过中乘的辟支佛或者小乘的罗汉。我们凡夫只要了悟，诸法空相皆不可得啊！诸法空相，这包括了法和非法，诸法空相皆不可得，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性所显现。就像刚才师父说的，都是我们的心嘛。都是我们的心所显现，也就是性所显现，心性所显现，都是真性的作用。确认宇宙万有均是空相，不可执取，从而不着相，不取法，心性也不着，真心真性也不可得。这说的非常彻底了。那么你当下变成佛喽？真心真性都不可得，那些世间的相非相法非法一切都不可取不可得，当下如果有这样的认知，当下就成佛了呗。
你看你真的成佛吗？
那么你当下变成佛了。所谓成佛者，就是一点也不遮相，连这个成佛的相也不要有。
对对对对，
你这个问已经有了，我的答也有了，所以呢，这个也没有，我们也不说了，这无所可说，就是一点也不遮相。随缘起运，饥来吃饭，寒来穿衣，困来睡觉，没有一点欲望心。这说的很平常了，正好回答我们刚才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没有一点求取心。你看，连个和谐不和谐也不要求取，好不好大家欢喜，你不要有这个求取，要做的事要让大家欢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心，求取心没有，处处都是方便别人，只是方便别人，利益群生，而不是为自己着想，这就是随缘受用，这就自在了。这样自在就是佛，并不是发什么神通，变化多端，神变神运，现前才是佛，并不是这些啊，神神叨叨的，有多大的本事，穿墙走壁，飞檐走壁，不是这些，或者我梦见个什么东西，白天我就兑现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预知了，这些神用的都不是佛。我们要无所住着，一切随缘。倘若我们果真能一法不着，心果真是这样空，那么你不要神通，神通就来找你了。这个就是个辩证的关系啊，你不要的东西，不求的东西，它自然就有了，也来了，你求求不得，世间一切都不是求来的，从世间法有相的，也是刚才我们说法相，也是因果，因果也是这样的呀，不是你求来的，是你种下的因得到的果，无论是善还是恶。当然了，我们修行无相的还是要处理因果，这是我们无相和有相的基本区分啊。那么你不要神通，神通就来找你了，虽然你得了神通，就却又不着神通啊，不要驻着在上，就像平常人一样，只有这样一法不立，才是真正的。这里呢，我也想起了一个咱们祖师的一句话啊，祖师的哪个祖师我忘了，佛无知见，知乃摩尔，哪个祖师的了？禅宗祖师的啊，一个大德。佛无知见，你看这不是一法不立吗？佛是没有什么知见的，空空的，心空就是佛了嘛。心空不住，无住心空，这个是讲来讲去，这是真正的佛法。佛法即法不立，这是佛法。你看起来好像矛盾的，一法不立就是佛法。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也是说这个啊。这一段是老人的一个开示啊，对于这个咱们刚才这一段经文啊，这个经文是说这个法应尚可，何况非法，说法啊，法和非法以及自相啊，以及说这个末法后五百年末世，就说我们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善根，能对佛的言语说教升起信心。哎，为什么能够升起信心这样的善根呢？因为他们没有自相，甚至连法相非法相也不着，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信心。那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佛就最后说了啊，知道我说法是如法喻者，所以呢这句话的后边这个结论很重要，就是说法应赏，法赏应舍，何况非法。然后呢老人给了一个这样解释，最后也是很通顺的，只有这样一法不立，才是真正的佛法啊！老人在《心经觉引》里有这么一个我们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的这么一个开始啊。前面这一段呢是二祖的一个开始啊，那么这一个自然段呢就这些了。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师兄们，我们心中心的就是关照嘛，搞过师兄，用我们现在修行的法就不用这么多啰嗦了呗。
也就是说，我说白了，干脆，这个就是真管相位一样，都是有道理，都没有错。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去修行，没有操作性，就说白了。
好了，我们接下来学吧啊。
处处都是方便别人，利益群生。我还想说一下，
对，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讲这个义理。现实当中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个人认为 不容易做到。那么不容易做到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学着做，所以我们就在修行。
对呀、啊，
是我们讲我就能做，不
就是说，既然
道理讲，懂了以后你随时
讲，就这里都是你的全意图。严重的人就说，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
去做，这是关键。
我们看看第三个。这个第三段的经文啊，就是第四分的这个明法分分的第三个经文，是第22页的下边啊。经文：须菩提，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大概顺一顺吧啊，顺一顺。须菩提，与意云何？谁能说一说以意云何是个什么意思呀？在这里简单的来讲，用我们现在的话，用我们现在的白话啊，我们就是普通的平时日常见面，这个能不能随给说一下？如何文浩师兄，你知道这个如意与意云何吗？用你自己的话，
让我想一想。
哎，对对，就不要划过这些，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经文里这些都有代表性的啊，这些语言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是佛说的，这个一字儿不能说也不能少，这个留下的文字也是很薄弱文字啊，也都是文字薄弱。但是于意云何，我自己啊，我查了下那个佛教大辞典啊，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你认为如何，就这么简单啊。修不提你认为如何呀？如来得这个问句啊，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你认为如来得有没有这些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咱们再解释一下，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大家都知道，字面解释啊，就是大智慧，简单来就是大智慧，佛的大智慧，无上正等正觉。你认为如何呀？如来能得这个大智慧呢？如来有所说法吗？如来得了大智慧没有啊？你认为如何呀？是不是这样的呀？须菩提回答了。如我解佛所说，如我理解的佛所说系啊，无有定法，没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回答的。也没有定法如来可说。你看这个看从字面上吧，我们觉得矛盾的，他们一对一啥都在说法，但是呢须菩提和佛就好像在演的双簧戏，他们说没有法可说，你看还说在正在说，就没有法可得正在说。我们理解这一段，慢慢理解，何以故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后来就说了，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啊，如来所说的法不可取，刚才说了一堆啊，不可说，你看不可说还要说非法非非法，这一段很重要啊。所以者何呀？怎么样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后来又有个回答，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别。这段经文不长，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人啊，我们不同的体验和修行，咱们新敏师兄在做的说一说，用你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说一说。
布师兄，
看
以前听别人说一个公案，赵州老和尚把鞋子顶在脑瓜子上，怎么解？啥意思？
无言之说呗，这不就说吗？无非就是不可取不可说嘛，他也在说法呀。
但是我问了个农村师，他说、
这不就这句话的你给回答吗？
但是我问了一个人，他是这么说的。
你不要问，你说你的。你别拿他的嘴来说，这个就没有。你现在你的理解，再看这个经文，又有那个公案，你说你的，你拿了个搬了个别人嘴里的话，这已经翻篇了。祖师们都是要打掉你这些东西的。不要在别人嘴里想得个什么东西，那个不是佛法，是你自己从你里边出来的，这个才是。你有啥理解？头顶了个鞋出去了，我们说就是言说刚才说这个，这是言说佛法， 赵州老和尚那个水井出去了。
赵州老和尚。
赵州老和尚，他在说法呀。
哦。
说的什么法呀？无说之说呀。具体的公案你能说一说吗？可以啊，这个具体的公案怎么回事呀？是不是斩了猫了？是不是斩猫那一段啊？
嗯。
你说一说，谁斩了猫了？是不是南拳斩了猫了？哎，你怎么不做声啊？文浩你也低着头了，好像有这样的公案啊，是不是？那个两帮那个僧人在争论，这猫是要到他们那屋和到那个屋，然后呢，这个南拳说你们到来，你要到来，到不来的话我就斩了。结果谁也不敢说了，两帮僧人啊，两拨人吧。结果你到不来的我就斩，谁也不敢斩，哐把猫斩了。是不是这样公案啊？然后赵州回来听了这个的话，一听了不歇顶出去了。能不能？你是一个是问这个啥意思，一个二是个问这个公案的意思，是不是啊？是啊。我说谁能说出这个公案？谁愿意说出？不说的话我就说，有人说的话就先说。听说过这个没有啊？那个赵州也是一个大徒弟啊，一个大僧人。来了以后呢，听了这个大猫南拳把猫斩了，两帮人争猫嘛，猫人我们要也他们要两个人争，结果那赵州说你们要争，你给我倒，为什么要争？都不敢说话了，你要倒不出来啊，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就把这个猫斩了。结果两帮僧人呢都说不出来了，啥话也不敢说，赵州一刀把猫给斩了。哎，不是那个南拳，赵州回来以后呢，听了这个事儿，从屋里顶了个鞋出去，啥话没说。就是迷宫观，这是个公案，所有的公案都在启发我们，都在说佛法，你能不能知道啥意思不？这就在回答我们，你取向说法，取放听法，争来争去，争是非，争好坏，是对于这个世间以及我们的心的根本颠倒认知。赵州把鞋顶出来，鞋本上脚上了，放在头上出去，再表你们这一群人全部是颠倒的，鞋放在头上不是颠倒的吗？我们众生的认知是颠倒的，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呀，这个认识呀是颠倒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认为那个吵架是实有的，认为实有我们有个自己，有个身体，有个思想，外在有一个山河大地，飞鸟鱼虫，所有这些物质色法，刚才周师兄了，色法心法，一切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是一个颠倒认知。佛说这些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我们阿赖耶识啊，有一个阿赖耶识第八识，相对于那个六识七识还有个第八识，那个是一个大常，常识分的两分啊，这就是教理上了，太干巴巴了，什么相分就是见分啊，分了两分，就创造着所谓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这由源于无明，这就说了无明了，无明一动究竟个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个有那个啊，一动原无明原形清原识出来了，
真不清楚。
所以呢，这个我们人类啊，这么说吧，这个见地啊，这个认识啊，压根就是颠倒的。你认为一次咋有啥感觉？
痛啊。
对，这都是你认为有个实有的身体感觉个痛，这都是颠倒。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合成的，它本身是没有自性的，它是一定的条件存在的，是吧？心脏肺是不是啊？离开了你心脏肺五脏六腑神经啦、血肉啦，才有个身体。山河大地也是，沧海桑田，桑田沧海，虽然时间长一些，这些山啦河啦总有一天会陨灭变成桑田了，甚至星球也会程度坏空，我们科学上也这样讲，有一天的话地球会消失了，整个宇宙了，包括太阳系啊、银河系都是这样的呀，这不就是物质世界吗？色法吗？这些东西是虚妄的，这一点我们变不过来，你永远不弃入无为法，永远弃入不了。我们认为有个实有的，你自觉不自觉，潜意识总觉得我们有个我，那你就弃入不了无相，弃入不了无相，就是不能对佛法升起真正的信心，一念静心。这个上是个分水岭，你修行也不得力，什么法也不得力。如果这个上你要是能升起这样的一个认知，颠倒了，你修什么法，所有的佛法、八万四千法、法法平等，都是好的，都是有效的，一句佛号就往生了，没有问题。我们观照也是这样，我们心中心法更是这样， 当然我们心中心法是从果地修起来，不需要讨论这些脑袋的东西，直接从八识心田修起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这个行门普贤菩萨下了凡，普贤菩萨是大横这个菩萨，不需要那些这个四肢充电的，不需要我们的脑袋参与，直接从这个地方修起来。这是咱们这个啊，你这样的明白这个公案不？赵州在表法，我们众生在颠倒，我们的认知是错误的，但是他这个表法又没有用语言说，直接把鞋顶头上，鞋是哪儿穿的？脚穿的，放在头上是不是颠倒啊？颠倒嘛，所以呢，佛为一大事因缘出行一事是啥意思呀？为令众生颠倒的众生执着颠倒，开示误入佛子之见，有这一句话啊，这个就这个意思。我们人类的全部的认知啊，就是修行的人的话，认知也不一定马上能转过来。我们这个基础呀、大厦呀，都是颠倒的。比如这个手机是这样的啊，这个茶杯，我们这是这个茶杯是这样放的嘛？颠倒了，茶杯应该是这样的。你把这个翻过来，这世界没有，都是虚妄的。就像露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不就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所有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知道吗？外在的世界和我们的主观的，就是有个主客观。我们认为有个主观世界，是不是啊？是不是有个客观世界啊？中午快要吃饭，晚上要吃饭，是吧？这不是客观世界吧？我们认为这是实有的。我们已经很固执的、根深蒂固的，因为多生累劫，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虽然也在修，但是这一点没修透，所以总认为有一个东西。首先就体现在我们的身体上，是吧？我们一天吃三顿饭呀，要睡觉呀，当然也有，这是个相对的有，暂时的有，虚妄的有，佛教就虚妄的有，佛说的，它不是没有，但不是实有，实有的是什么呀？是佛性，是无相的那部分，是体，那个是我们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接下来在老郭师兄，我接下来就是二祖的注释吧啊，二祖对这一段注释啊，这一段是这一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上正觉者，为佛正知啊，这个已经是为佛正知，果位了，果位佛。但此无相之大智慧相，本体即空啊，本体即空，何有得失？它是空的嘛，它不是无所得的，有什么得失呀？有一个东西相对的，我们才有个得失。有什么啥也没有，你说有什么得失啊？这个地方你看说的就很彻底了啊。本体即空，何有得失？黄伯云啊，黄伯是个大禅师啊，是我们那个六祖下的一个法师下的一个大禅师。六祖黄伯云，黄伯说了啊，法本不有，莫作无见啊，这句话特别特别有用味啊，有禅味的。法本不无，莫作有见，为无即成断灭，为有即成邪见。你看，说无是断灭，说有是邪见，不，你两边都瞧了，两个膀子都给你瞧。你说这个东西有，你是邪见；你说它没有，是断见。不在两边啊！再接下来咱们看啊，故无住之妙不可思议。你看，无住之妙不可思议，这就是无住呢。实际理地一无所得，以立众故，不妨起种种言语声音住相，然说即无得，即无得，无得之得，斯是至德。你看，无得得个什么呀？无得之得，得个无所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就得到了智慧了。故说者不可说，听者不可取，良由无上菩提之法，非耳能听故不可取，非口可道故不可说。言其有则无状可明，言无实体故也，此曰非法。你看刚才这个，把这个法以无实体故，此曰非法。言其无则灵妙难思，以真如实有故，此曰非非法。真如实有啊，真如实有，此曰非非法。故不可，故不取，亦非不取。你看，不取亦非不取， 不取非不取，名不二取，就是不二法门，佛之不二，说的就这个啊。佛是不二法门，也不是有，也不是异，一不是一，不是异，色空空蔽，所有的经讲的都是这个。既不是说有，也不是说无，既是有，也是无，不取这两端，这是不二法门。所以不取也不取，故非不取也不取，名不二取，此无为之极者啊，无为之极者，终点了，究竟的啊，最易落于偏空啊，这个地方也特别有点容易落于偏空。这个二祖专门说了这个，无为无作，无为不住作为，故不见有无。无为无可分别，故无得无说。你看，没有什么分别，这真正的无分别，不是有个东西我们去不分别，压根就没有分别，没有那个相，也就是那些相都是虚的、虚妄的，你分别啥呀？分别什么善恶呀？世间上就不去，没有个善恶这个事，是人定的，压根那个东西就没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这也这个。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是我们中下说的啊。名不二取，此无为之极者，最易落于偏空。无为不住作为，故不见有无；无为不可分别，故无得无说。正此理者，为圣位得全正，贤者得分正，此其差别耳。此断表智相法身啊，这个就说是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最后是解释这一段啊，主要是最后这段是正点，这是重点。这一段呢，正此理者，在正此这个全正这个呀，才是圣位。部分正的呢是贤者，这个差别就在这儿，差别就在这儿。还有个分别，我们去不分别；还有个平等性，我们去平等。啊，还有世间这些东西，我们还要去啊做一些好事，什么记得那里，我们还要去供三千世界大界的无量珍宝，去供到佛那儿，也就积累福德，积累福报，这些都是有为，都是贤者得的分部分的正，才正得的，不是无为的，不是得不了圣位的，得不了佛的佛位的，差别就在这里，不取相，无相。啊，这段说的是这个啊。无实体是非法，
应当
真如实有呢，是非法，非法。
不取相是说事情是无常，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
连这个也没有，
特定的环境，
连这个也没有。根据上说的非法，就是，对，连这个也没有，就是就彻底被他炒掉了。
你做事的时候，你具体为你
该做就做，做完就没有了。
你该做是这样，但是该做的时候你还是有啊。
你只管在事情上
做，之后
不要去分别那个位置
的东西，你就不能搬老的经验，这就是不取相。但是你特定的时候、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情况下，你还是有特定。
没有什么特定不特定，你有个特定的话，已经是分别出来了。
行了、
这个地方你总
是
啊，你总是用你的脑袋来去做这些事情的话，肯定
你
是离那个东西就越来越远了。
处理事的时候，处理有些东西。
你还是你那个，你不切入这个，白师兄，你不切入《金刚经》的实义无相，我们说这里的心中心也是无相大法。
我觉得无相，并不是说
那是你觉得吗？
就是他无相，他是有。
你听听佛怎么说的？你听听佛怎么说的？
佛应该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啊，行，我也又一问我知道。
好吧，那我们要往下取了啊，白师兄。圆圆老人的示意啊，圆圆老人的示意啊，金刚经云，一切圣贤者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人怎么有差别呢？什么差别呀？老人说了，圣人有位次啊，四圣六凡所谓啊，怎么分的呢？四圣六凡，四圣是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都是圣人啊。你看，从这个罗汉就开始是圣人了，辟支佛、菩萨、佛都是圣人，圣神是无为大法人，不是有差别吗？除此还有意啊，还有愿、悲、智、方便等缘起差别哦，方成为立生的大用。 还有这个大愿，我想的是大悲大智。我们继续念这个老人的啊，来来来来这儿，老人说了啊，这是元音老人开始啊，我们的祖师啊，三代祖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有相显示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假的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这是老人说的。报身化身都是有相之身，既然是有相的，就都是幻化的。幻化魂、幻化身说的法，当然是幻化法呀，不是真法。你看，佛以佛身说的法也是幻化报身法，哈哈，这些文字也都是这个，都是幻法。不要执着这个，不要着上去。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说的就是这个。啊，报化都是幻身，幻身说的法当然是幻法了。幻法我们要去离开，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啊，也是有的，但不是实有，它不是体，是相，是幻化的，是外在的，是张皮，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它不是真法，真法是无相的啊。众生不认自己的本命元辰，这个本命元辰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自性。迷惑颠倒，这就回答你刚才那一帮僧人颠倒，还有整个猫，这都是颠倒，以为有个实有的猫，还有我的你的啊，这不是赵州就要去说这个法，都是颠倒的，迷惑了颠倒，因为你不认自己的真我嘛，你不认自己，认了个假我，所以我们颠倒。真我你认了以后就不会颠倒，再也不受迷惑了。佛来了你也不会，你也说是拉倒吧，我自己知道。你只有这样的自信，这个在中下叫立稳脚跟，对，你就是佛，你的见地，你的知见跟佛是一样的，所以佛来迷惑你，什么魔来迷惑你，你都不受迷惑了。颠倒你就一定是迷惑的，你认为是假的就是真的，你那个时就迷惑了，一念迷就是凡夫，一念觉就是佛，就在这儿区别。此一刻哪怕你一分钟觉了，你就是一分钟的佛，下一刻又迷了，我们又是凡夫了，烦恼来了，我们再把它觉起来，学习觉起来，又成了佛了，不断的这样反复反复反复的，这个就是修呗。哎，别人骂了你了，你那一刻生起烦恼了，下一刻明白了，哦，是我自己生起烦恼了，我是凡夫，我要做佛，这是虚幻的，扭过来不跟他生气，你就绝了，你就是佛了吗？这不就修了吗？修的多了以后，这个力量就多了，颠倒的力量就弱了，生处转俗了啊！生处是什么呢？就是做佛觉悟的那部分，我们那个力量慢慢熟悉了，熟了。俗处转生，我们熟悉的那些习气、迷惑、颠倒的认知，就转成生了。慢慢有这么个过渡，这个需要长期的、长期的在事项中磨练，不是说光打打坐、讨论讨论这些经文，是我们在事项上吃喝拉撒，就是你一会儿回家一样，坐车本来6点到，结果他晚了半个小时，你能是不是升起烦恼了？升起烦恼没关系，是不是我们能够不跟那个烦恼在一起拉倒吧？这是虚幻，一切皆是虚妄吧。如果你能这样的，那就是金刚经对你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佛法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心就是观照啊，一念起来妄念了，我们能够发现妄念，然后不跟那个妄念跑，这不就修行吗？这不就是如实修行吗？如实知自心，你的心是什么样的？起来一个妄念，还起来一个知见，起来了一个没起来，起来了一个你的一个对佛念佛的教理，今天下午所学的一个思考，这个都是你能知道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叫如实知自心，也就是佛性。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三祖元音老人说的啊。着在相上，造业受报，所以呢，生死轮回也不是真的啊！生死轮回也不是真的，生死轮回也是相，这点特别重要啊，师兄们，生死轮回是假的，是相，它本来就没有，没有生，哪有死啊？所以轮回是建立在有一个认一个生死上，生灭上，这些世界的相啊和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生灭法，都是相，我们能把这个知见换过来，这个就是了脱了，就解脱了。 能够把它颠倒过来恢复过来，这不就都不是真的，也是而是虚幻不实的。老人说得很清楚呀，我们不信老人的嘛，只信自己的，那就没办法了，你就不契合。那么对虚幻的众生说虚幻的法，只不过是方便应用而已。我们现在说法也是虚幻啊，这学法啊，学
那什么是假的吗？哇，
当然了，就没有，连个假也没有，就扫掉。
对，
就没有假，还是相对于真说的。
现在我
真假都不说。
现在我提个问题，
嗯，
回答。
等一等，我跟他说完的啊。等一等，等一等，
就是什么是假的？
哎，
没有真。
感觉
哎，
这个好像没希望呀，那什么是假的？
这个你要知道，什么也是假的，就是断灭了。就是都是空幻的、虚幻的。佛说的就是这假的，不是没有。你要注意了，假的不是没有，假的也有，这个认知很重要的。
就根据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白师爷。哎，假的不是没有，假的的是有一段。你别，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三岁的你还有吗？现在
忘记了。
不是三岁的你那个身体，你那个你还在吗？
在哪儿？
那个还有没有？三岁的你还在不在了？现在？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吧？三岁的那一年有没有？
有啊。
这不是吗？说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对对，真真假假，一假一切真，一真一切，这不是假真吗？它是来来去去的，它是生生灭灭的，不是一直永恒的。
因为有个人学佛，他给我提问，
嗯，
他说按照这个学佛的思想，什么是假的呢？我就是呀、
嗯，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是理解错了，是他的理解错了。佛说的这边假不是说是什么都没有，是有，但是这个有是一定条件的，依了什么条件？依了你三岁的那一年360天，这是一个时间条件，是不是？完了三岁有个三岁的身体，还有三岁的爹娘等等一堆条件，你有一个三岁的你，完了过了你第四岁了，三岁的，明白这个道理不？世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这个假象就是，比如这顿饭吃完了以后还有没有啊？
有啊，还下
什么？我说这顿饭有没有了？中午那顿饭
没有了。
对呀、啊，去了肚子里，它已经变成其他东西了呀。吃的那个当下有没有啊？
当时我当下。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白痴，你不要打岔，有没有啊？吃的那个有没有米饭菜啊？啊，那个师兄。
没有啊。
你中午吃饭有没有啊？有吧？
没了。
我说吃完没有了，吃的有没有啊？吃的时候有没有啊？
有，
这就完了。吃完，如果你还想那个饭，好了坏了，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着相了。吃完了就过去了，就是这就是终日吃饭，没有要不一律。
我们回来好傻，不
少吃。哎，佛说这个假是这个意思啊、哦，假空都不要啊，假空假都不要。
啊、
这个，
你先解释一下，我
明白啊，就是我们不要着上去，不要老就纠缠这些。啊，就是这个就是了啊，嗯，这个老人说的就是很清楚了。那么对虚幻的众生说虚幻了，只不过是方便而已啊。我们现在说也是方便而已，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要老哎呀，对，还有这个道理说的，那天学了个啥还在脑里瘫痪，没有这些了。我们去生活当中这样用就行了。所以呢，报法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说的法也不是真法啊。下面接着我来啊，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啊，这个法身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自性身或是法性身，是佛的真身，以正法为体，是无相的实相，即使无相，就不能跟哪样东西相比，所以呢，无法可说。既或想尽办法也说不到他，所以呢，真法以不说为说，无所说是名真说，故《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一段呢，是说这个报化和法身啊，法报化三身说法的，虽然。我们之前在学习都是在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但是呢也是方便而已，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在修行路上不是说要废弃掉的，但是呢这个有也是假有，过了此段就过去了，是吧？哎，就像过了一站就过去了，你再回不去的啊，再也不要去回去，也没有这个回去这个事儿。 昨天也过不去了，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三心不可得指的也是这个。佛经说的这些你要明白了以后的话，其他的也都一通百通。所以呢，法身才是真身啊，法身才是这个实相。但是这个法身呢是无相，它是无相的，无声无色，它不是没有任何的形象，这个是真正的法身，它不依任何条件而存在，这是自性身，这是我们，这是我们那个真正的自己。如果你这样的建立你的一个知见，你就不会认假作真了。这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人人都有，现在说话者就是，听法者也是啊，听着讨论这些都是，都是我们的法身，法身的作用都是我们的法身，认取这个，这个是无法无相的啊。所以呢，无相的是说不出来，因为它无相嘛，它没办法比较。所以有相都可以比较，你比如说桌子比较一个凳子，比较个木头，杯子比较个壶，我们能说清楚。无相说不清，它无相你跟谁比较呀？所以不可说，不可取，只能是悟会领会。慢慢慢慢，我们去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练得多了以后，认取这些真心多了以后，我们就会体悟到，甚至有根尘脱落的那个啊，当下空的那一刻的那个体验，就会更加深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只是这种的所有的这样路途的风光，这些境界都会提醒加深我们对于佛之见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这个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认那个境界，这些境界是三境界。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这是一个结论啊，这是老人的，这是咱们第三个这个经文自然段的一个学习，看看大家还有没有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往下走啊，下一个经文段了。经文：须菩提，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啊，这个佛就问须菩提了，你认为如何呀？有人如果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啊、珍宝啊这些布施，这个人是不是得福德很多呀？须菩提言：甚多甚多，世尊，就特别多呀，特别多呀。这个多还是相对少，有个数量的啊。何以故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啊、哦，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啊，是非福德性，因为它非福德，福德是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这个特别重要啊，这个比较了一下，如果你以三千世界的大七宝布施，另一个人呢，如果你以经中的这哪怕四句简单的偈子一句话给人讲布施，那远远胜于你那些用那些金银财宝三千大千世界所以积累起来的金银七宝，远远多于那个福德。我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经文说一句，偈子说一句就胜过那些那么多的布施的福德呀？
他那个是，这是法最大的
这个布施。还没说到根儿，还说没根儿。
还没说明白。
对，还没说到根本。
没说根本。
是不是一个有相无相啊？
哦，那是有相。
对，你还有个金那个珠子嘛？这个是无相的，这个是无相的。无相大法，哪怕一句话你点醒一个人，这个是无量的功德，没法比。这个是没有数量的虚。太宛如虚空，阔然无尽的，而这个是有相的，有数的，所以甚多就是很多，还有个少的比较，只是多罢了，远远多于那个，这就是有相和无相的区别啊！这个叫无相的，其胜哎，其福胜彼，就是胜过那个。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所有的成佛的都从这个经文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轻视后来的学者啊，一个小孩子了，一个老人了，你给他说一句经，讲讲这个金刚经的一个经文，你比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也是个偈子，告诉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亦如
说
对应作如是观，你给他说一句，哪怕他不明白，这一句说了，这个也远远胜于你付了1000块钱给了一个金子，这 不可比较的，这是有相和无相的这么一个说明。须菩提，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无相的，这三句话，三藏一直讲的无相，无相才是佛法的要义，才能得佛法的真实利益，我们才能成菩萨成佛，早开智慧，也就是我们每天那个打完坐的回向语，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只要求余果就是有效，所有求余果都有效，不求余果这一句已经把四相和有相全扫灭了，只为度众生开智慧成佛。我们能发起这样的一个愿，愿此生，也不是我和我也扫掉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没有谁，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一个字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标点符号就能改。把这一句话每天真正的我们记在心里，多念叨几句，这就是发愿。对，愿此生是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你慢慢去琢磨，也可以琢磨，把这个提起来，经常在心里琢磨，印在你心里，成为你自觉的一种愿力，这个就很快了，跟《金刚经》跟佛法就契合了，就升起那个真正的信心的那一刻，你自信也就是当下。这句话也就是这个语意云何一开始啊，以这种引导句啊，引导问句和这个四相的一种格式啊，一种语言。所以呢，佛在很多的经文里呢都有这一句啊，就须菩提，语意云何，然后后来哒啦啦啦啦说这个，最后呢有一个回应，就是哎。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是用这个名啊。实际上的后来呢，咱们这个二祖对这些解释的很好啊。二祖这个注释我念一下，福德有二啊，福德有两种，一个福德相，你看说的就是福德相，即世间七宝多珍及名利恭敬者是，这是是福啊，是福，事情的事啊，有相福，幻而非实，不是实在的，是幻的，虚幻的，因为这都是有因缘的嘛，有限的嘛，金子有一天也会没有的，钱财也没有的，是不是啊？你一个名声也会飘去的，像乌云，像天上的云彩，就像雨会过去的，这是虚幻的，幻而非实，且有相有为，更有数量，故可言多。只要说多就有数量，有数量就有比较，有分别了。二呢，第二个呢，福德性乃何单无伤菩提，一般若会。自性清净，不堕诸有，性周法界，其福德亦随之广大无边者是，此是福礼福。你看，这是礼福啊，只用了这么两个字啊，一个是福有相，一个是礼福，不可以福，不可以福不福或多与少论也。你看。这个礼服呢，你是不可以什么以什么服不服啦，福德多啦少啦，或者多少论了，这个是没法论的啊。无相就是两相比较，胜略不可思议。你看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了哪个是真正的，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去追求的啊。盖一为有限，一为无量；一为有尽，一为无穷；一为天烦恼转堕落，一为出生死超三界，这个说的就很严重了啊！一为速朽，一为究竟。你看，你总在向上求，甚至会天烦恼转堕落。二祖说的是很严重了，你天天搞那些有相的啊，就像梁武帝有个故事啊，建庙祝生无量无边的很多很多，然后呢，达摩去问了，他就问达摩第一句话：“朕有功德吗？”没有，没有，他就气了，他以为这就是功德、福德，以为这就是佛事了。梁武帝不承认，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啊，只能添烦恼啊！他还落这个有为，还要有所取，这反而是堕落。堕落就是你还在轮回里啊，还在轮回里，你还出不了三界的。还出不了六道的，因为出生死超三界。你看，哎，那个无相的，你以经文这个依据，然后去修行践行，去度众生啊，去度众生，还没有个我以无相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就是、
我问一句，
哎，
那个真空他说他是属于三界之外的，
嗯，那是书上说的嘛。
不是电视上呀。
嗯，电视上是，对呀、
啊，
那是《西游记》呀、
啊。
对，嗯，那是不是我们佛经《西游记》嘛？
嗯。
嗯，他自己说是跳出三界外。
是
啊。他还在如来掌心儿呢，是吧？那个神话故事很好玩的，是吧？《西游记》听说也是一部经，我们据说是二祖在休假的时候讲过，以《西游记》为载体讲过这部，讲了两个月，但是很遗憾，现在这些失传了，不知道能不能找见。现在还征求能找见的贡献出来，就是讲《西游记》是部经，能讲出来我们看的话就更好玩了，更活泼了。我想我也特别的期盼啊，能一天能看到二祖大量的这些文献呀、啊、失传了，现在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嗯，你看这些说的，我们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啊！因为速求，你总是求有相的，这个越求越没有，越求越走的反方向了，与佛的那个佛教导的我们，与自性与佛性越离越远了，还在三界轮回。不要求那些情，不要有求那些执，不要求那些有限的，哎，这些东西我们慢慢做起来，起码在认知上，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吧，是吧？慢慢的去行为上去强化、加强我们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就逐渐逐渐对佛说的有了信心。真升起信心，那一刻，那就是佛，就是佛性。这个一定会的啊！我们慢慢互相的这些学习，也是在清晰这些东西吧。一为速修，一为究竟，故远不如以少分精义，如一行一行迹。受持可以利己，你看一行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这就是一行迹。你这个受用了以后，实际上五千言金刚经所有三藏十二大部全有了，一行偈子四句话，这些你真受用了以后呢，马上就会利己的。为人说也可以利他，知福德为圣也，你看这才是大福德。是故般若为诸佛之母啊，智慧是诸佛之母啊，成佛成菩提皆依之而出，出者成就也，波罗蜜也。此经不得仅指文字，文字是文字，何由而生佛？文字是文字，为什么能生佛呢？如香非凡不熏，中非机不明，你看你是个佛啊，你就比如吧，你是根香，你不烧它，那香味出不来啊。你是个钟，你不敲你也响不了。我们不学也是那个佛性出不来的，我们被烦恼去遮盖了，这颠倒了嘛，这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故经者心佛相应之妙花妙莲花也啊，我们跟这个契合了，相应了，那就妙莲花也。升起莲花了，就是以般若为成佛之资粮。那个般若分，我们成佛资粮分，这第三分也说过啊。这个般若专门讲般若的，若无资粮，终不可成。什么是资粮啊？我们第三分学过啊，资粮就是那个第三分啊，第三分说得很清楚了。资粮分，资粮分里，这个专门说这个资粮啊，这个十二类众生实际也是讲四相无相。这两个我们有了这种的破相的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话，这个就是成佛的资料。没有这不执着于自相，不破这四相的话，你成不了佛的。这是成佛的资料，也就是做生意，我们没有点本钱，没有点技术，你谈不到做生意，就开不了工厂，总得有资料是吧？
资料就是本钱
哦。对呀、啊，本钱嘛。我们去一个北京这么远的地方，我们总得不带点粮食，带点盘缠吧。是吧？现在有了火车了，有飞机，我们带点钱，没钱也没让你做呀。对呀、啊，对呀、啊，那成佛也有资粮嘛？资粮什么呀？就是这四相，破四相，很重要的啊！你要不是学了半天，你破不了这四相，谈何白搞一场？还在轮回里，还在轮回里。所以呢，以般若为成佛之资粮，若无资粮，终不可成。若但求文字般若。忘却自性薄弱，如看人吃饭，自不能饱。我们学了半天，这是文字的啊。但是呢，你不去真正的去证到那个自性佛体，你还是 看人吃饭自不能饱就安，他人吃饭我不还是饿着呢。如人饮水，这是冷暖自知。依文字经而说，经是世尊说，经故因佛而有啊，经是世尊说的，当然有了。依真智而说，经是一切生佛同聚之本德，烦恼则隐，治了则显啊。如果你的心是跟佛心心相印的，你是你自性而出来的啊，就是从外边出来，是从自心出来，是盖天盖地嘛啊，这个是你的，是跟佛是本具一样的本德的。烦恼则隐，智慧就显了。佛故由经而出，读经者万不可死执文字以求隐。近世学佛者众矣，成就者如凤毛麟角，其故由于取向并身不易变异啊。呵呵，还是着相太深了，这个病所以呢不容易变呀，我们这个太难改变了，就是啊，着相的边说边着相，一出门就哎，这些好坏是非都来了啊，一群烦恼。如出取恶习，这二叔举了个例子啊，就习久不绝，后因悔过，总是做恶相啊，这个是习惯了，后因悔过，改恶而驱散啊，要做善了，我们做恶了，又执善相啊，从恶到善了，善未究竟。善也做不究竟呀，这也不对，也得不了利益，还是烦恼呀，那求佛了。求佛者求自觉，求究竟啊，求自觉呢。若又入于佛相，其成依赖终不能成。还是这个，你还是取相搞文字，搞那些方法，在相上做文章，你还是成不了佛，还是成不了的啊。你形成了依赖了吗？有可能有所得吗？即明究竟，还归本性，内求助己，扶助法性，随内意外，随空意象，仍未离我所故啊。这段二主说的是这个，呵呵，如果你还有不空，执了偏空那边的，就像你刚才这位师兄是假的，啥也没有了，你空实际上你还是有相的，这个是吧，你空你随空也相，这个还是平，随未离我，还是没有离我嘛，是吧。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就是唯比较执文字者只高一筹啊，你文字弄得清楚了一些，高了一点好像啊。如取物耳时，必以道口亲尝为究竟，你取一个东西要吃到嘴里才能究竟，随以开门捡物啊，开了门拿到物质了，乃至目见手取但尚未入口，究其位置如何，仍属千三万岁。你不吃到嘴里，你还是远着呢，远隔千三万岁呢，没体会到佛法的味道，没有证到自性。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你没有在座上抱一回炸一回，或者是呢我们脱落了一回，没有真正的把这个知见改变过来，那你离这个好东西啊，好吃的东西啊，你还离了千三万岁，十万八千里呢，就是离这个自性，离佛性还远着呢。于未入门，未见实物者正等一样的，然则求经与自求关系得失尚如此，岂可草草忽过？徒执此经为五千余言之金刚般若经哉？哦，你看这个就这个说这个经的文字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二主这样说了以后，故经亦假名，法亦幻法，所谓佛法者，只为不知道者道。曰世替故有，实际本空，何有佛法？曰第一义即无，故曰既非佛法，但不废有而偏空，不妨纯名，曰是名佛法而已。啊，这个把这个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说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佛法也是个幻法，说这个经也是个假名，哎，借这个名不是经的本身，那经是个名字啊。佛法者只为不知道者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学习不为我们所说的，这个这只是起这么作用，但不废有而偏空，也不要把它偏颇了啊，两边都不偏，不妨纯名，这个就是是名佛法而已。 啊，就我们现在这些经文啦，三藏十二部啦，金刚经啦，这是释名佛法啊，这个就是所谓佛法释名佛法啊，既非佛法，后来就也解释了，这个二祖说的很正，这个实际呢佛法是第一义，第一义什么呢，就是体，就是性啊，就是实相无相，我们证的就是那个，我们见明心见性啊，明这个心，见这个性，见这个什么样无所得，见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既非佛法。不要把佛法当成是真的，有一个东西是佛法是不可说的，是无相的，我们有了那个，我们确实认可了那个，肯定了这个，把我们那些假象的习惯把颠倒的认知扭过来了以后，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就是既非佛法，但啊，既非佛法，但不偏有而偏空，不仿纯明，曰是名佛法而已。弥勒记云啊，弥勒佛有一个云啊，有一个记字，就是辅成第一体，记言佛法出世，其辅无比，故成第一啊。第一是这么个意思啊，第一所谓佛法第一就是这个意思，于第一而不动嘛，善欲分别万法而予以第一不动，这个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啊。此段表辅得法身，舍此三分则性相不二，而法身之体用备有备矣啊，这个就已经说开用了啊。辅得法身，舍此三分则性相不二，性相不二啊，这个很有说头了。第三分我记得好像说过，第一也说过啊，这个我们说明法身的第一段经文也说过性相的部分。元音老人有一个释义啊，我们也去学一下《金刚经》中所说，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也是辩证法，哈哈，辩证法。所以恩克斯说，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有些人还不满足，还要什么性命双修，去修这个身体，其实错误了，这就叫外道苦修，身必坏。身体是个房子，修房子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修房子里的人，就是佛性。所以我们真正闻到大道，得到这个接取，就不怕死了。房子有好有坏，有塌，有一天坍塌了是吧，200年，有一天坏掉了我们还得装修，有一天砖也不行了，这个是房子，早早晚晚它是有生有修有灭的，生灭法，房子里的主人他会有生死，那个就是佛性。我们现在把这个房子认为是我佛性，一直在那儿，从来没离开，而我们把这个换过来，认这个佛性，房子里的主人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这个就不是没有生死了吗？这个正认知知见建立了以后，哪有死呀？就哪天房子坏了，我们要走了，我们也坦然的呀，想去，对呀，有个哪去？什么要去那儿去这儿呀？还有个去吗？都没生没死，你还去哪呀？去西方？去东方？
去西方，西方世界。
有个去处吗？那个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个房子呀？这么说吧。在你的认知里，西方世界是个真有还是假有啊？它是个房子呢，还是一个自性主人啊？是个环境呢，还是我们自己啊？那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呀，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的，那个也是阿弥陀佛示现的一个他的世界，我们去那里只是跟着他修罢了。如果你把自性佛认了以后，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没有去没有不去，根本上来讲是这个，凡是有去的都是有相的，你还有个去吗？那就是相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那你怎么有就希望的，左右就有去的，
无所得，所有的都没有可得，这个就是自性，是不依赖任何，你一有希望就有所得了，就有所希望了，就有抓取了，这是有限的，也就是生命。你要哪个嘛？对，你要哪个嘛？啊？对呀、啊，你就随缘了，你度众生呀。 你要度众生，你的众生你的缘在哪里你就去哪里嘛。也许你在牛群里，还是鸡圈里，还是在天人那里，还是在那个地狱，是地藏菩萨你那拎包的，你是给他当秘书呢，还是当跑腿儿，就不知道，你看你的缘分了。
一切都随缘啊。
就是随你的那个愿力的缘啊，不是说是业力的缘。我们有个业力，那个也是缘，那是不由自主的。
那个阿弥陀经不是说要是需要发大愿吗？
是呀，那也是佛的世界，修起来的话就是说更少一些痛苦了嘛。那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它是没有苦的呀，但是也是凡圣同居土，你看你好几个等次呢，它也是你修起来也是很漫长的。我们这个世界呢是苦乐参半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佛法在这里的话它一直有，正因为有苦，我们修起来的话才能更精进。我们想解脱苦嘛，离开苦嘛，离苦得乐嘛，这是一个力量嘛。如果都是每天像天人一样幸福的一塌糊涂，是吧？想啥有啥，要饭有饭，饭都不用吃啊，一想 OK 来了，也没有什么身体的苦，也没有什么这个住房的苦，也没有什么亲情啦、六欲啦这些苦，每天都是甜的，你还修吗？修起来的力量就很弱了。当然了，天人天界也有佛，可是呢，那个天人一旦他的寿命是有寿命的，一旦寿命坏了以后，他是直落下三道，然后你在下三道里闻法就很困难了。是这样的。
你不修吗？你修啊？
对，所以我们这个一直鼓励我们的老师祖师，一直鼓励我们一定如法如理的修好我们的这一千座三四年，哎。坐上我们就是只管持咒，持咒的话就是把所有的妄念都离开了，要训练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慢慢训练的够强的话，就会自然带到坐下，我们有这种观照的能力，观的能力就刚才就能够实践这些金刚经所说的凡有所相，我们就皆是希望我们离开嘛，我们观照嘛，这个就快起来两条轮子了，就是正行和助行就是一起开始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打坐也要好好的打，有时间加加坐，坐上的话我们不要跟妄念跑，不要思考，甚至佛法也不要想，来了念头我们就
去，一打坐想不起的东西就想起来了。
对，
可以这么奇怪。
是不奇怪，
一坐我就想起来了。我母亲我是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后面就像是一大堆就笑的了。
嗯，
就给他，然后自己
咒
啊。
对，
哎，
你别理他，
别理他。
重要是不要理他，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不理，就是咒上。哪怕你是边吃咒边那个还在想，你也别管。
对，想完咒以后想起事，赶快做。
哎，就干脆不理他，就不理不睬，是吧？就练这个不理。有人说你长了短了，你也不理。
是。
哎，完事儿了，事儿要做，做完事儿了也走。不要说这个事儿做得好了不好了去纠结。
那因为我是做站的，有一次做一个站，这个站不小了，
做什么站？
做快站。
哦，站 OK。
那我一打坐，我想，哎，那上一
坐
就蛮好，下坐一会我就。
不要理睬这些。做完的事情过去。
对，得打坐以后，下完坐以后，我再去做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那站怎么做最合适，我就会，我也没看去想，就是那个念头出来了，因为我是在搞这个工作的。
做还是好好做，但是你不要提前想，也不要过后去纠结。
没有，不想，就是说，那个问题怎么处理的最好？下午做有问题，你们那是这样。
不要管，不要管，提前不要预设，不要有计划。
不会，我
到了当下，就像你炒菜，炒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有什么材料就搞什么材料。
这个我做到了。
哎，都挺好呀，就是尽可能往这方面去做下，包括你工作啦，包括我们的生活啦，是吧？包括跟子女啦，这些家属啦。我们这些烦恼生起来后，不理睬，不理睬就是。
还有那些小孩总是干着我，
干
着我，这念经对不起。
嗯。
现在他跟我跟你说话，有照应，就没事，练出来了。
哦。
嗯。
那就是挺好嘛。
那不是挺好，是练出来的，肯定的。
练出来就练。
对，就是磨出来的。
哦，
嗯，
也挺好，
就是那个模式
啊，哦，模式，
是磨出来的。他还没说完那个，我念我都不受影响了。
嗯，
这个叫磨出来的。
这个就是生处转熟嘛，我们慢慢就磨出来了嘛。原来不行的，现在就磨出来了嘛。你都有体会了吗？其他的也是， 哪有一夜之间就成了佛呀？这个是久久修行，要不断的磨的，哪是三年？三年完了之后才开始的这个修行，也不是一世两世的，是多世的。我们还有什么初地庄稼，在那个地上说的话那藏着呢，所以要发长远心，一定要每天强调自己。
我们能够看到大悲咒的事，好的事，就是看到这些经文是修福的人看到大悲咒了。
对，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不理睬你，不要费这些小伙儿去困扰，不管他了，就是见到了就见到了，也不要说是我们有了这个福德了，不要去搞这个究竟了，搞这个理由了，不学这些。
那
是。哎，你自己越来越事儿少了，让自己的事情少了，从脑袋开始，从这个想问题，比如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儿，觉得有点后悔，赶紧翻篇，不要去做一些解释。不要跟那个人解释要做什么其他事情，错了就错了，不要纠结错对。
错了，
这个就是断，这个就是观照。
一生当中可以一个月
做。哎，这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儿呀，做了件好事，别人呢还误会你，你也别计较。如果你计较，你以为人家你有期待心嘛，有求取心，人家要说你的好，你才开心了呗。我们慢慢能用这些小事来，这就是修行，这就是观照。
那我们在家里修行，就通过这些事情多出来。
那肯定呀、啊，这个是正行嘛。
我们就是靠自己，靠自己，
对，
不去想那么多，就
对对，
豁达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学这个经也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了这个理了，然后去用嘛。这个就是正行啊，正错正，这个是正行。刚才说的，22小时都在正行，我们2个小时在住行，怎么能抵得过呢？所以一定要在生活和工作中修起来。这个就有力度了，不知不觉一年两年，我们这个能力就强了。能力强了以后，我们这种的所谓明心见性，也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绩啊。那咱们今天这第4分就学到这儿。